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可以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容许我跟大家先讲一个开场白哈，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那么教会像小孩子一样啊，他们其实来自于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特色、不同的风格，绝对没有两间教会是完全一样的。有教会本身教导跳舞是罪，有教会本身其实在崇拜的时候是非常的情绪上高亢，甚至于在那里哭泣，在跳领舞，甚至于我们看到说在那里摸舌。但是有教会本身他们在崇拜的时候是非常的正式，非常的安静，在那里默想神的话语。有教会本身他们其实非常强调教义，了解不同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但有教会本身他们都不认识那位先知哈巴谷。有教会本身其实非常庞大，他们可以有空间容纳上千上万的人，但有教会本身非常小，他们只租一个公寓来做聚会的地方。有教会本身其实有上百年的历史，有教会本身只有几个月的历史。有教会本身说中文，有教会本身说阿拉伯文。有教会本身其实非常喜欢音乐，他们用各种音乐器材来敬拜神，但有的教会本身觉得说不应当用音乐器材来敬拜神。有的教会本身其实非常的有钱，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宣教福音的工作，但有教会本身连他牧师的薪水都花不出来。有教会本身其实非常合一，多年在一起，一起的奔走天路，但有教会本身非常的不合，他们在那里纷争，在那里内斗，在那里甚至于分裂教会。有教会本身其实非常的温暖，它让你感觉到像一个家一样，但有教会本身其实非常冷，像一个殡仪馆的里面的小教堂。那么除了这些的特色，我们知道说有一件事情本身教会不能没有的，就在教会本身应当有能力做梦，相信神要透过我们这群人来完成他的心意。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神托付给教会非常重的这个责任，要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世界的地极。所以因此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思考到底什么叫做教会。在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分享当中里面跟大家来思考到底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教会是一切所有真正信耶稣的那一个群体，就是教会。教会本身是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想到是那个建筑物，但教会主要是人，这些神所拯救的历世历代的信徒，不只是今天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那一个信徒而已。那么如同有一位学者叫做牛鼻真，他过去多年在印度做宣教，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定义，他说教会是一群追随神的人，他不断前进着，奔向地极，恳求世人与神和好，奔向时间之中，迎接他那使万物合一的主。这个定义本身非常的清楚，看到说我们是往着神要来的那个神的国去哈，教会本身如同他所说的是一群追随神的人。那么谈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传统教会当中里面，或者传统教会路里面，会把教会分成所谓的可见跟不可见的教会哈。那容许我跟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可见跟不可见的教会哈，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来理解教会。可见的教会本身基本上就是谁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教会，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教会，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今天的那个教会，就是所谓的可见的教会。不可见的教会本身是看到说只有神知道的教会是不可见的那个教会，只有神知道谁是真正属于他的人。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来根据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教导，我们必须要先优先来看，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19节，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 啊，到底什么叫做不可见的教会。这里保罗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请大家注意，就是这个经文本身中间那几个字，这里提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无形的教会本身就是神所认识的，只有神知道谁是真正信他的人。一般我们没有办法从外表来观察到底谁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可能是教会的一个成员，他是可能在教会服侍的人，但是只有神知道他是否是属于他。那不但有这个经文，我们同时也可以来参阅别的经文，像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23节，这经文本身再次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无形的教会。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这边的第23节，我们就读到这个作者他这样的来说，这里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很明显这提到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知道说只有那些神所知道的人被称为是无形的教会。如果我们从这个神学传统来看的话，其实改革运动者他们比较强调无形的教会，同样的看到罗马天主教比较强调有形的有组织的那个教会，特别是那个使徒同序的那个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他们主要的这个教会观。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需要跟大家来理解什么叫做有形的教会。刚才跟大家稍微提到无形教会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跟大家来理解什么叫做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所经历的那个教会，是你所知道的那个教会，就是有形的教会。有形教会本身就是我们所看到所有他们愿意在神面前来表达他们信仰的这群人，就是有形的教会。那其实在圣经上本身就向我们呈现这样的一个看法，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二节，保罗特别在他的书信的一开始就提到这里所谓的有形的教会。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第二节，那么这里就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的书信的一开始就这样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我们这个时候来看这边的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特别跟大家来理解，就是这里的第二节，这里保罗写信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本身拥有哪些人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很明显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有形的教会本身就是这一群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交代，什么叫做有形的教会。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也做类似的事情，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这边的也是第一章这边的第一节，也在这卷书的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又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些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那哪些人呢？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聚会，他们是那个地方的教会。这里所说的教会就是所谓的有形的教会。所以因此这里保罗在帖前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到底什么是有形的教会。有形教会本身我们看到不但拥有真正信他的人，同时有那些不是真正信他的人。所以因此地上有形的教会本身是什么呢？他同时有信徒也有 非信徒同时在一起的那个教会。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路加的教导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的二十章这边的第二十九节到这边的第三十节，这两节经文这样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里提到说，在教会当中里面，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那么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些人是在教会里面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在教会的当中。这个是路加这边很明显的这个教导。还有呢，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要注意到这边的第十五节到这边的第十六节哈。这位税吏马太他怎么记载哈？马太福音第七章这边的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其人摘葡萄呢？鸡里你其人摘无花果呢？再次看到说这里马太就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哈。他们假先知本身外面看起来像先知一样，但是其实他们是披着羊皮的残暴的狼。所以全世界的那些有心的教会本身其实都一直包括那些不信的人啊。那么我们谈到有形的教会跟无形的教会本身，其实你和我本身必须要从这样的一个对教会的理解里面有一些的应用。这应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不是疑心疑鬼，到底谁是真正属于他的，这个事情是属于神来管的，不是我们地上的教会要管的。看到说谁是真正属于他，这个是神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到底有没有得救，同时我们也应当开放，不能排他某一些的人，不容许他们进入到教会的当中除非看到说有明显的罪出来教会本身必须要做这个惩戒的工作。那么所以因此教会本身在有形跟无形教会的理解之下，他们第一不能随意怀疑别人或者别的信徒本身的救恩，同时看到说我们应当包容包括那些可以进入教会的人，除非他们犯了罪需要教会的这个惩戒。同时看到说教会本身也不能容许那些公开不信人在教会的当中，如果他很公开的表达他不信的，那我们教会本身应该做一个清楚的表达，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所以因此我想从这里提到那个有形跟无形的教会本身的一个直接的应用。不但要谈到有形跟无形的教会本身，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谈到教会同时是地方的也是普世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教会。教会不但是有形，同时也是看到说无形，教会本身不但是地方的，同时也是所谓的普世性的教会。那么一般你和我对所谓的地方的教会，我们地方我们城市所看到的教会比较熟悉，很多时候我们对那个所谓的普世教会比较没有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眼睛可看到的教会，但是没有看到说整个世界属于神的人他们也是教会。那么在这里就提到说，其实教会那个字本身在新约里面的使用本身，其实它有好几个层次，从在家里面的聚会到全球的那个教会，那个普世的教会。那这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从圣经上来做这个部分的了解，例如罗马书的第十六章这边的第五节， 在罗马书的这个最后一章的时候，这里保罗就提到所谓的在家里面的教会哈，在家里面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家里面聚会的教会。可见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家其实是蛮大的，那么他们的家本身可以开放来聚会哈。那第十六章的第五节就提到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里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第五节一开始所说的，要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他们家中有教会哈，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地方的、很在地的教会哈。同样的，这个教导本身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这边的第十九节哈。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十九节，再次保罗提到家中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家中有教会哈。第十九节说，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哈。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家应该蛮大的，他们家里有教会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层级，在家中聚会，在家里面有教会。那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只是在家里面有教会，看到说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有教会哈，那这个也是圣经上本身让我们看到的，不在家里面，在更大的一个可以说空间当中里面哈，可以说在城市里面也有这种的教会哈。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刚才稍早的时候跟大家已经提到的，那我们再次跟大家了解一下这里的第二节，这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哈，这里提到是在哥林多那城市。那个神的教会哈，所以这里是另外一个层级，就属于那个城市的教会哈。不但这样子，一看到说在别的保罗书信里面，保罗有非常多的这样类似的表达，在某个城里面有教会哈。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层级，还有一个更广的层级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地区，不只是一个城市，在一个地区有教会哈。像什么呢？就像《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九章这边的第三十一节哈，这里路加有这样的记载：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看到说那个地区包括什么呢？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多得平安哈，各处的教会，那个地区的教会哈，这个是另外一个层级。那不只是有这个层级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层级，什么？就是普世的教会哈。如何看到普世教会的这个经文的例子呢？我们就不得不来拜访一下，就是以弗所书这边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二十五节，在这边保罗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普世教会的看见哈。这里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不只是一个城市的教会，也不只是一个家的教会，也不是只是在一个地区的教会，这里所提到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是普世的教会哈，所以那个是更大的一个层级。所以因此在这里看到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用法，不但这样子，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二十八节，临前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也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来看的一个例子哈。保罗再次提到一个普世教会的看法，那这点其实对我们的中国的教会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较近视，比较看到我们眼前的教会，比较没有注意到普世教会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就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信义人的，再次的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如果我们考虑这个经文的脉络，就可以看到说，这里保罗是在教导关于这个属灵的恩赐。同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里面就教导我们，他把教会说成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里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那个，不只是一个家里面，不只是一个城市，不只是一个地区，乃是普世的教会。神在普世教会中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边所说的第一、第二、第三，不再讲 什么金牌银牌铜牌啊，或者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不是，这个是个文学的表达，一二三都同样的重要。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身上所提到的教会本身，不只提到地方的，同时也包括普世的教会哈。所以当我们理解这里所教导的这个普世的这个教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不同的层级当中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也都是教会，不能说只有在一个城市里面聚会的才是教会，其实也不能说在家里面聚会的才是教会，也包括所有普世的这个信徒，他们都是教会的成员。好，这个是很明显圣经上对这个教会本身用这几个不同的面向来帮助我们理解教会。同时也看到说，有人说教会本身一方面是什么呢？凯旋的教会，或者得胜的教会，或者是把教会说成是那个征战的教会哈。所以教会同时是凯旋的，也是征战的。一般谈到凯旋的教会，看到说那个是将来的教会哈。这个征战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今在地上的那个教会，是征战的那个教会哈。我们在天的这边，教会会不断的面对征战，面对魔鬼的势力哈。所以因此被称为是征战的教会，在将来我们进入所谓的凯旋的教会，得胜的教会，这个也是一种方式来理解教会。同时有人把教会理解成为什么呢？就是教会本身是一群神所召聚的信徒，召聚之后要干嘛呢？召聚之后要把它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召聚跟分散这样的一个区别本身，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也是一个对教会的理解。教会同时要聚集在一起，同时聚集之后要分散在各个地方来传福音哈。这里也提到说，其实每个礼拜天当牧师在那里祝福的时候，那个祝福本身就是有一个意涵，就是差派我们出去来传福音哈。所以礼拜天那个祝福的用意本身，它的用意就是把我们这些已经聚集崇拜的人把它拆出去，拆出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了解所谓的聚集跟拆派的观念来了解教会。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来理解教会，就是教会本身不但是组织，同时它也是有机体。组织我想大家了解，它是有秩序的，秩序的，有一个法规的，一个依循的。同时教会本身是一个活的身体啊，所以因此教会本身同时也可以被理解成为一个有机体啊，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去管理、需要去治理的教会。教会本身有它的神凭人员啊，所以因此就提到教会的有机性，同时看到说也是一个组织性的这个看法。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一系列提到教会本身不但是有形无形，同时看到说教会本身是地方的，也是普世的，同时看到说教会是凯旋的，教会本身是什么呢？是征战的教会。凯旋的教会就是在将来天上我们所庆祝的那个凯旋的教会，在地上我们看到说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为了我们信仰我们来征战。同时教会本身是聚集，也是什么呢？也是被分散出去的教会。那同时刚才跟大家提到，教会本身它同时也是一个有组织的，同时也是一个有机体的一个教会。所以这里让大家对教会的丰富性来做一个了解。那么谈完这样的一个丰富性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理解，就圣经上本身又给我们别的对教会本身的这个丰富的教导。这里就不得不跟大家来考虑圣经上本身提到非常多的隐喻来帮助我们理解教会是什么。那这些隐喻本身加起来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教会的丰富性。那这里的隐喻本身有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的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稍微来跟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圣经上所用的这些不同的隐喻来说教会。教会本身在圣经上往往被说成是一个家庭，把教会描写成为家庭啊。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家庭里面聚会啊。那么谈到在家庭里面的教会本身， 那么把教会说成是像家庭一样的经文本身，我们必须要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当我们说教会像家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天父为我们的父亲，那么你和我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和我在主内都是兄弟姊妹，所以把教会说成家庭，那个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我们有父神为我们天父，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身因信耶稣的缘故就成为教会的兄弟姊妹。那当我们是以父为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在神面前他的儿女。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理解，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保罗再次教导我们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那么第二节就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里很明显的看到说，教会里面有老年人，那么有这个少年人，有老年妇女，那么这里提到有父亲也有母亲，也提到这个少年妇女，还有提到姐妹，所以很明显的教会如同一个家庭一样，这个是圣经上本身所提到的隐喻。那么不但有这个经文之外，我们看到说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十四节，那里把神说成为我们的天父。三章十四节就提到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那么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他面前屈膝，在他面前表达谦卑。那同时看到说身上也提到，不但有父为我们天父，同时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提到，我们在神面前是神的儿女，一个非常崇高的身份。其实你看我的真正身份可能不是什么学校的老师，或者是什么公司的成员，其实你看我的真正身份就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身份，我们就是神的宝贝的儿女。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这边的第十八节，这里保罗就表达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人的主说的。好，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关于神的话语里面提到各种各样的隐喻来说教会。谢谢大家。
妥协真理的教训，主啊，我们谦卑悔改，主啊，我们定向你回转，你所疼爱的，你责备管教，你所寻找的，你坚固保守。Thank you.